那让我们紧接着上半期的节目啊，一起来聊一下我们心目中下赛季 NBA 的各大奖项。那么还剩下两个常规赛的奖项，一个是最佳防守球员，那要不我们呢再先来聊一下这个奖项。我看了一下，一共只有四个球员得到提名啊，说明这个奖项还是这个竞争比较集中的。那正经你的第三名好像是一个荣誉提名，要不你来介绍一下。
字母哥啊，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守上，而且我感觉字母哥应该是常年这个榜单的，不说前三吧，前五肯定是有的。你们两位提名的，我没有提名的那一位球员啊，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有这个审美疲劳啊，或者是什么静音效应之类的影响，所以没有放进去。
对，我觉得字母哥肯定是毫无疑问联盟最好的防守人之一啊，而且之前我们说的这个总经理投票，其实有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联盟里面哪一个球员是最好的防守者？大部分的总经理都投给了字母哥。但是呢，
等一下，不是大部分，好像如果没记错是所有人，因为你总经理是不可以给自己的球员投票的，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其他的总经理都投给了他。
季前赛大帽看到没？
但我问你啊，郑姐，上赛季字母这个奖项投票第几？
上赛季有分票啊，这个赛季换教练了，不一定采用那一套蹲坑战术了。
但是这个赛季少了一个霍勒迪，多了一个利拉德，走了一个联盟里面可能外线防守最好的球员，来了一个巨星里面防守可能最差的球员，那这个球队的防守效率是不是会下滑？
没错，
确实
我们说了，这个最佳防守球员啊，你就看联盟球队防守前三的球队里面最好的防守球员，甚至都不用看最好的防守球员，联盟防守前三的球队中啊，这个防守口碑最好的球员就行了。所以这个字母哥啊，你能不能拿奖基本上要看球队下赛季整体的这个防守实力能不能在来了利拉德之后啊能保持在联盟的前三，其实我还是有些疑问的。那么我们投票汇总之后的真正的第三名啊，也是去年这个奖项的获得者，来自灰熊队的小杰伦杰克逊。其实呢，对于小杰伦杰克逊啊，我其实心里面也是没有特别有底，一样的原因啊，这个球队的防守到底下赛季行不行？这阿姆你看灰熊
肯定行啊，
肯定行啊，非常非常行。我跟你说吧，问题不是说这跟那个刚刚这你说字母哥正好相反，防守肯定比上赛季更强，但是问题是
分票对，
哎，这的确是，是吧？你到底是谁的功劳？到底是斯马特的功劳呢，还是小杰伦杰克逊的功劳，
还是莫兰特不在的功劳呢？
对，你们说肯定行，是不是在拿莫兰特开涮，是吧？没有莫兰特球队防守好很多，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在有莫兰特的时候，这个球队就是联盟里面非常好的防守球队，对吧？总体来说，詹金斯带的是灰熊啊，他的 identity 是防守而不是进攻。那莫兰特其实在这个球队啊，虽然说防守差了一点，但是呢，他的角色并不是来防守的，是个终结者。那下赛季他长时间不在，又补充了一个联盟里面可能外线防守可能仅次于霍勒迪的球员，
两年前刚刚拿过奖，
后卫里面，而且两年前刚刚拿过奖，所以下赛季这个球队的防守啊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呢，相比这位球员啊，我其实对于第二，我选票的第二，也是我们汇总之后第二的球员更有信心，那又是来自洛杉矶湖人队的安东尼戴维斯，浓眉哥。
发现这个防守前三都是阿木的心头肉啊，他给他们的排名可以反映这三个人到底哪个在阿木心中最重要。看来 AD 还是不行啊，才排第三。
AD 关键是年纪大了呀，这个跟期货一样，对吧？慢慢慢慢，你成绩上不去，就得慢慢抛弃了。但是我觉得 AD 下赛季的防守是绝对在线的，而且湖人绝对是一个防守非常好的球队。
而且我莫名其妙有一种感觉啊，感觉像是玄学，就是 AD 下个赛季会比较健康，这是我的感觉。
我也这种感觉，我甚至觉得 AD 有可能会去冲击 MVP。
哇，
不是，怎么回事？
还没开始呢，
对吧？常规赛最好的球员，加上一个非常好的战绩，再加上最佳防守球员，
你这个和里弗斯矛盾了，阿姆。
里弗斯第二好的球员，常规赛。
浓眉哥其实上赛季如果看季后赛啊，就是联盟最好的季后赛防守球员。那么常规赛其实一直比较疑问，比较有疑问的更多啊，也就是两位所说的他的健康到底能打多久啊，到底能保持健康多少场啊。那如果正如两位所说啊，一个健康的赛季，那浓眉绝对会是防守端啊联盟最可怕的存在。而且其实你看他季前赛的这个水平啊，也挺不错的，这季前赛防守都是认真打，没错，还是下赛季对于浓眉比较有信心的。
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场对吧，
对，
因为今年有一个硬性规定嘛，必须要打65场以上才能参加评选，
没错，其实很多奖项都是这个问题对吧。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湖人的整体的防守到底能强到什么地步对吧，你灰熊去年是联盟第二的防守，这个雄鹿也是多年这个联盟比较优秀，去年应该是联盟第四的防守啊，这个湖人去年应该是联盟第十一的防守，那肯定是休赛期这个补强，甚至是上赛季这个常规赛半途补强之后啊，防守应该是会上升的，但是能不能从去年整个赛季第十一上升到真正的前三啊，还是有一定的疑问的。如果能返回到前三啊，浓眉哥应该还是比较有戏。那么排名第一的球员，这球队的防守可是去年常规赛的第一名，所以去年他没有拿这个奖项啊，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受到这个口碑江湖地位的影响了，年轻球员很少能拿这个奖项，所以下赛季又长了一岁是吧，联盟的这个地位啊口碑上升了，而且呢这个奖项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这个补奖的这个趋势，有的时候都是晚个一两年啊把这奖项发出去，所以那就是来自克利夫兰骑士队的大前锋艾文莫布利。其实在十大爆发球员的那期节目啊，跟阿姆已经聊了很多关于莫布利的这个未来了，聊了很多的就是这个防守，而且我们当时也透露了是吧，莫布利会是我们最佳防守的热门人选。
对，而且从季前赛来看，就是骑士打了两场比赛，那阿伦其实都没打，那其中有一场比赛啊，莫布利就是首发的五号位，所以下赛季啊，我觉得他打五号位的时间会变更多，那他这个总体来说对于球队在防守端的一个掌控，包括他个人的一些防守数据啊，可能都会有稳步的一个提升。
他都不需要提升，就保持现状，明年就是他的了。
对，他我防守其实很稳的，就是他进攻到底能不能练出来现在还不好说，但是防守基本盘还是很稳的。
对，
那么聊完了最佳防守球员常规赛的这个颁奖的荣誉啊，还剩最后一个预测了，那就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球员 MVP。 那么我看了一下，一共有五个球员得到了我们的选票，而且呢不出意外，阿木你的选票跟我们非常不一样是吧，你的第二和第三我们都没有选择。而且看了一下过去几年啊，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是从2020年就做了这个季前预测啊，阿姆你每年 MVP 的选票都跟大家都不一样。
这很阿姆。
所以。
但是去年我有没有预测成功吧，我就问你。
去年预测成功了，但是你的第二和第三你敢开吗？
第二和第三都不重要，关键是第一预测成功了对不对？
你第二和第三打着打着就到一个球队去了。而且第二第三都没有打季后赛对吧，跟这 MVP 十竿子都打不着。然后就我们就不翻历史了是吧，你之前几年还有什么这个浓眉 MVP 啊，什么欧文 MVP 的。今年我非常好奇为什么你会选这个第二第三，要不先说一下你的第三。
我第三是德文布克嘛，就是还是那个逻辑，太阳有希望拿西部第一的，那如果是西部第一，这个球队的头号球星或者说常规赛里面最稳定的球员，那就是德文布克对吧。杜兰特虽然说可能综合实力更强，但是在常规赛来看，他的这个年龄啊，上场时间啊，包括可能会存在的伤病隐患都没有布克来的稳，所以西部最好球队里面的最好球员把他放到 MVP 的第三啊，我觉得没毛病。
但阿姆你别忘了会有分票的， 我们说了这个常规赛 MVP 啊，就是三大要素，战绩、数据和故事。战绩有，数据不差，但是故事真的
故事还没有，故事太多了，刚刚和詹娜分手对吧，第二年
谁要这个故事啊阿莫
我跟你说，现在美国体育都是搞八卦故事，现在最火的是什么故事，就是那个泰勒斯威夫特和凯尔西对吧，那就是联盟这个体育联盟里面最多的故事。
但这跟 MVP 没
关系，直接把凯尔西现在已经吹到了历史最强的这个 tight end 了，是不是开花？
这历史最强之一吧，之一。你要如果问我们之前的嘉宾双击我，那肯定他说最强但是你想想当年这个布雷迪的搭档格隆历史地位还是挺稳的，
冠军更多嘛。
我觉得 MVP 这个分票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在这一项上吃亏的话，其实需要你在另外两项这个刚刚开花提到的标准上面啊进行大量的找补。而且这个球队真正的老大是谁没有人说得清楚的，如果太阳要拿西部第一的话，杜兰特出场数不可能少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很难，你要想压杜兰特一头啊，这是一个非常难说的故事。而且如果杜兰特不健康对吧，因为伤病啊，因为打不了65场、啊、没有办法被这个投票啊，太阳也不会是西部一骑绝尘。那阿沃
确实不容易，
你的第二名啊看上去其实故事上来说应该没有问题，战绩打个问号，数据也没有问题，要不你来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你第二是SGA 亚历山大联盟前五。
对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了，就 SGA 首先他就是去年 MVP 的票选第三名对吧，除了约基奇 NBA 以外他就是第三名。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聊的，就之前上一期节目聊的，雷霆是有希望冲击好成绩的，那上赛季 SGA 就场均30多分了，这个赛季继续场均30多分，再加上一个比如说西部第五西部第六的战绩，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哎，我感觉我再三思考之后，我觉得阿木说服我了，我觉得 SGA 比扬尼斯字母哥有希望呀。字母哥还是被分票，
单核呀，
对，字母哥也有分 票,
字母哥分票、
啊、对。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我比较同意，但是呢西部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就是如果你能拿一个西部前三的战绩我信。
我觉得这个前几的这个放宽了，自从这个约基奇拿了之后，第二次拿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西部前几的东部前几的这个条件放宽了。原来我是比较同意你的这个至少也得前三对吧，但是自从威少加上约基奇两次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这个限制被放宽了，我觉得前六就可以。
对，关键是你看带什么队伍了对吧，如果你带的是一个太阳队，那你就是得对吧，或者说你东部的凯尔特人或者是雄鹿，那你就得是第一对吧。如果你是这种 SG 带了一帮小孩，哎，打得非常好，那是有第六第五第六我觉得都有机会的。
你们说的这个约基奇再差也没有说第五第六啊，你第五第六真的太难了，你必须是西部上半区，
第五第六是威少嘛，
但那也是过去这么多年非常有争议的 MVP 之一了对吧。所以数据绝对没问题，故事没问题，战绩其实是最大的压力。其实我考虑过第三把选票给他，但最终我第三是投给了扬尼斯啊，字母哥我觉得首先呢数据战绩都不会有问题，唯一有挑战的是故事了，但是这个故事其实也能说得透，你利拉德来了是去解决雄鹿队的问题的，但是雄鹿队说到底了还是字母哥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所以你伊利亚德到来是锦上添花的，但是给球队打底子的，你这个球队的基石，你的球队的体系的建造者还是字母哥，数据更好看的对吧，地位更高的还是字母哥。如果雄鹿是联盟第一，字母哥数据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他的这个 MVP 的可能性也是非常的高。而且现在从市场来看，这个雄鹿就是联盟第一第二的人选，那为什么不是字母哥呢？
字母哥肯定还是有希望的，对吧？过去这四五年每年都有字母哥，不管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提名，肯定要替他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了一下今年有个问题啊，有一个大神今年居然没有人提名，过去每年都，过去四年我翻了一下，每年都至少有人提名，
卢卡，
而且有几年还是一个大热，今年没有出现这个名字。
杜兰特吗？
卢卡呀，
卢卡呀，卢卡没投啊，开花
放弃了。
卢卡我都不信啊！你看卢卡，你翻一下历史，我投过卢卡几次呀？我有投过卢卡吗？
你没投过卢卡第一，但是你基本上
没有。你再看去年，你看去年有没有投卢卡？没有。前年有没有投卢卡？没有。
啊，那都是我和正经在投卢卡。
2021有没有？没有。2020有没有？也没有，从来没有投过卢卡，对吧？作为独行侠球迷，对，我从来没有投过卢卡。
这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没有卢卡？
放弃了呀？
独行侠摆烂了是吗？
我这么不看好独行侠，我怎么可能投卢卡？
我其实挣扎过想投卢卡的，但是说实话，特别是看了季前赛，我对这支球队完全不抱什么期望了，感觉是一滩死水啊！唯一能救命的就是基德下课了。开花是不是？这球队无论是从打法、从教练，还是从纸面阵容，对吧？你抛开卢卡和欧文以外，没有一个能打的。全联盟里面最差的三当家。
而且说白了，老大老二之间的化学反应啊，还没
有
到位，完全没有。
对。
说完了排名第三的扬尼斯啊，排名第二的球员是我和正经的第一啊，阿木你居然没有投，我是真的接受不了。那就是来自东部的凯尔特人队杰森塔图姆，另一个联盟前五。
首先我之所以没排啊，我不是说否认塔图姆的能力，也不是说怀疑凯尔特人的战绩，我想问一下两位啊，你们预期一下下赛季塔图姆场均得分多少？上个赛季他场均是 30.1 分，在前一个赛季呢是27分。
我之前说过了，他每年每项数据都在上升啊！你看他2017年进入联盟，每一项数据现在还是在上升趋势。
不管你说他下赛季场均多少分，
我觉得场均29分，8到9个篮板，5到6个助攻，
30分有的，可以的。
那霍勒迪场均几分？
霍勒迪场均15分。
霍勒迪上个赛季场均可是，霍勒迪上个赛季可是场均19分的。
对啊，但是你是很多场米德尔顿不打，或者打20分钟打15分钟啊，所以他不得不去承担第二进攻手的责任啊。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波尔津吉斯下赛季场均多少分？
波尔津吉斯下赛季场均 16.7 分。
这么惨吗？
这么精确吗？上赛季波神是场均 23.2 分。
那你
不能是球队老大。
对呀、啊。
对吧，虽然说我知道这两名球员的得分都会下降，因为这个，对吧，你在这个球队的地位不一样，但是塔图姆下赛季我觉得也是为他好，他得30分未必是件好事情啊！就这个球队其实现在是非常平均啊。
没关系，阿姆，我跟你说，他就算他的得分下降到，我觉得27分吧，已经下降很多了。
27分，
对吧？
27，我觉得不夸张。
27分，联盟第一战绩，8个篮板，
5个助攻，
4到5个助攻 ，MVP 啊，没有问题啊，
就是 MVP。
哎，等一下，27分，8个篮板，5个助攻，另外一名球员。场均32分，8个篮板，6个助攻。再来一名球员，场均31分，12个篮板，3个盖帽。
你不能这么看的，你不能这么看的，你还是要看战绩的。如果凯尔特人是联盟第一的战绩，塔图姆的这个故事说的是最透彻的。你如果其他人，对吧？你说的那几个人如果是联盟第一，那都是他们的，对吧？但如果是凯尔特人第一，并且呢，现在市场预期，大家预期凯尔特人很有可能是第一、第二，那 为什么不是塔图姆？这不是我们不是说塔图姆是板上钉钉，肯定能拿，但是从各方面的因素来看，他的这个几率是最大的。
我觉得分票非常严重，虽然说是毫无疑问的球队老大，但是很有可能下赛季这个球队四个全明星，
四个全明星，但也没人会把票投给杰伦布朗，投给这个波金吉斯、霍勒迪的。
但我就会去投给约基奇，投给恩比德，投给 SGA 了呀，投给字母哥了呀，对吧？你这球队太强了。
这并不影响的，这跟你球队当年库里对吧，身边引援来一个杜兰特相比还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是引来了一个 MVP 级别的球员，那你肯定是影响你库里的投票对吧，也影响你杜兰特的投票。但是你引援的球员其实现在来看也就是全明星变或者全明星的级别的球员，你不会影响球队老大塔图姆的口碑和分票的。那么排名第一的球员啊，阿穆尼选票的第一，我和任景心目中的第二，其实也应该是阿穆尼这个整个选票上最靠谱唯一靠谱的选择，我觉得。
我去年就是在这个位置选到了恩比德，最后拿到了冠军。
对
对
对, 对，我知道你思路了，你过去几年思路应该就是这样的，我第一名好好选，第二名第三名买彩票，是这个意思吧？
对，第一名选个稳的，后两名选一个那种，哎，如果自己
挑
就一战封神的，对吧？阿穆就真懂球的那种，对吧？
没毛病。
约基奇，其实去年、赛季末投票的时候啊，我是把票投给了约基奇了。看完了大帝一整个赛季 MVP 级别的表现、我还是不信服，我觉得约基奇应该还是我心目中的 MVP。 我是希望可以让他三连的，但是呢去年你们说的这个审美疲劳对吧，当时我在节目中也跟你们辩论，我觉得这审美疲劳是非常不合理的，这个不应该有存在，但是的确发生了、联盟的这些评委对吧，可能比我们更专业的这些人，他们也有所谓的审美疲劳对吧，承认不承认也好，最终就让这个约基奇的三连没有了，给了恩比德。那今年审美疲劳没有了吧，而且呢大家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会补给约基奇这个奖项，我觉得哎，去年其实还是应该给你啊，这个季后赛看完之后我们都不懂球了对吧，都没有开花懂球了，所以今年如果这西部啊，正如所有的联盟总经理的认为一样，丹佛掘金西部第一，约基奇数据不可能有问题，故事也不可能有问题，审美疲劳今年也没有了，大家觉得这哥们现在就是联盟第一人，凭什么不给他奖，那他就应该是 MVP。
他甚至都不需要丹佛掘金拿西部第一，西部前三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聊。
西部第三有点难，
第三不行。
你如果去年是总冠军，今年西部第三失望，故事没了。
对，他不需要拿联盟第一，我觉得他和联盟第一的差距在三场之内都可以接受的。
没错，数据正常发挥就行了。
数据不用担心的，不可能差的。就高阶数据，特别是高阶数据啊，真的是碾压的存在。
没错，所以阿莫，你这个第一名选约基奇啊，靠谱。
还
我觉得比塔图姆要稳多了，
还说不定真让他蒙中了。开花，
什么叫蒙中了？这是水平好吗？
正经，我们俩也不是没选，对不对？我们第二名也是选了约基奇的，只不过我们希望第一名搞一个大新闻，对吧？希望可以，哎，能不能看看塔图姆说了这么多年的联盟前五啊，真正能成为联盟第一的球员，对吧？真正能成为 MVP 的球员。职业生涯第一次拿下这个奖杯。那么聊完了这常规赛奖项的预测啊，再让我们来看一下技术统计的预测。那技术统计，要不我们还是从最有话题性的得分王开始吧。得分王，要不我们就从第一到第二、第三啊这样说，我觉得没什么跟奖项不太一样。第一名，恩比德。是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汇总的第一啊，我的第一，阿姆第一，正经的第二。这个去年就是得分王了，今年其实完全有机会卫冕，
就没有竞争，也没有，就完全，特别是现在哈登悬而未决啊，那他这个出手权肯定会更多的，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伤病的问题，也说了明年要打奥运会，那肯定是要使劲往里干啊。
没错，而且前年啊。就是得分王了，也是连续两年得分王，这三十加了，明年应该是换汤不换药。但是呢问题是在于啊，他在哈登身边啊其实是打得更加舒服的，这个效率更高的， 而且呢跟哈登的这个挡拆啊也是联盟的大杀器。如果没有哈登，他球权会不会多？会。命中率会不会下降？也会。会不会打得更累啊？也会。所以他这个得分王我信，但是呢不是说没有风险的，就是没有哈登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对于得分来说啊一定是好事情。你们同意吗？
某种程度上是的，但是我觉得他多出来的出手权啊还是能够弥补这个哈登带来的，哈登这个状态不稳定或者说状况不稳定带来的损失。
那得分王第二名啊，这个正经你的第一，我和阿姆的第二，雷霆队的后卫 SGA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去年场均多少分？阿姆再提醒我一下，三十多少？
31.4分。
没错，这也是往年来看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得分王的水平了。明年会增加还是减少还是保持不变？
会增加的。
还能增加，他这个球队年轻人其实现在也变多了，厉害的年轻人变多了，他的这个球权不受影响吗？
不受影响，而且特别是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他。
这点我也比较同意啊，而且我们刚刚说了，在这个上期说这个最佳关键球员的时候说了，你球队真正能拉开单打的选项，别说关键时刻了，你放眼48分钟能拉开单打的选项也就两个人，是不是？所以SGA 也会继续啊蝉联联盟的这个单打大师、单打王的这个称号，
还有罚球王。
对，没错，
罚球其实对于得分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非常重要。对，
对，
没错，这个高效而且又不累。那第三名，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选择啊，就五花八门了。要不我先说，我选择的呀比较冷门，从这个赔率上来说，市场预期上来说不是特别高的，但是呢去年也是上演了这个高分的表演，那就是来自骑士队的后卫多诺万米切尔。其实呢你要是问我说他下赛季能不能拿得分王，对吧，这意味着场均30几分，我觉得的确不太能，但是能不能得分榜前三有戏，对吧？去年场均28.3分，然后呢也是有过这个70+的表现啊，所以你得分我觉得对于米切尔来说啊，一直是他最擅长的事情。应该，
但是球队不行呀，球队不会得分啊。
你球队不会得分，你这是得分王啊！你这是个人奖项，我跟球队会不会得分有什么关系？你球队其他人不会得分，
就他们的球队打的 pace 比较慢，他的出手数会变少，所以他想拿得分王很难的。
但是人家去年也是场均28分，还有71分的表现呢。
对，28分离得分王差的非常远了，已经。
对，
但是下赛季为什么不能从28分的基础上有上升呢？
我
有点难，
我感觉米切尔的得分上限啊还是有一点天花板的。
是的，不如我选的这名第三名斯蒂芬库里。
主要是出场数不一定能到65场啊，库里。
对，我觉得出场数是很大一个问题。而且我之所以选库里啊，也是我之前聊勇士时候比较怀疑的一个点，就是乔丹普尔走了以后，他这个场均20多分谁来填，我到底能不能信库明加穆迪，对吧？如果我信不了，那我就只能是库里自己上了呀。上赛季场均就已经是29分 29.4分了，下赛季场均30分问题不大。
因为老大爷了你还是他这么拼是吧？年轻人不干的活老大爷都拦下来。
对，库里
他没到老大的年龄，他还差那么1-2岁，还能再干个2年。
比较难，这个出场数是一个巨大的怀疑，而且罚球也不行，罚球数不行啊，准度还是可以的，不如卢卡呀，卢卡游戏。
对，这里你的这个第三名卢卡东契奇，要不再介绍一下为什么？
就是我都说了，
使用率大神，
对，他的得分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在现有的基础上，而且出场数相对来库里来说肯定是好很多。然后他的这个
对、啊、欧文的不确定因素，对吧？
对，
欧文不打那全得靠自己。
对，而且加上他的打法，他也是虽然说是一个组织者，但是还是得分第一的，得分带动组织的一个球员。
但是啊你别忘了，去年欧文来了还是对他的这个得分啊有所影响的。他在全明星赛之前啊是 33.3 分，全明星赛之后 29.5 分。对，为什么最终是大帝得分啊不是卢卡，欧文来对他绝对还是有影响。那么聊完了得分王啊，再来聊聊篮板王。篮板王的第一名也是去年 联盟的篮板王，那就是来自国王队的中锋萨博尼斯。去年是场均 12.3 个篮板，我觉得今年应该跟去年的数据啊没什么变化，其实他前年的数据就像这样了，对吧？差不多19分12个篮板，去年19分12个篮板。
对，就是非常稳，就是他这个位置啊，抢篮板，就球队第二年抢篮板的人是谁呢？巴恩斯？
巴恩斯。
穆雷？对吧？就是不太行。
没错。
对，状态比较稳定和去年相比。
那么排名第二的球员尼古拉约基奇，去年约基奇呢是场均 11.8 个篮板，其实他之前一年啊是场均 13.8 个篮板，但是我之前也说过，去年其实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说过，因为之前一年啊没有了小波特，这个场均将近，对，就场均能将近抢一个这个七八个甚至是有的时候十个篮板的球员，对吧？去年回来了，所以约基奇这篮板一下子变少了，今年继续有小波特啊，所以我觉得约基奇能进篮板的前三啊，能不能拿篮板王，我觉得还是有点难的，
是有点难。
排名第三就是我的第二，没有选约基奇啊，选的球员字母哥亚尼斯。这个正经你之前说对吧？如果雄鹿换教练，他现在有可能换打法，没有这个站桩的蹲的这个打法了，是不是字母哥能打更多的五号位呢？对，
现在不知道
能不能更多。为什么为你这个跟对你的这个论据论点有帮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吧？现在支持我的观点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了。
主要是你也不可能完全弃用洛佩兹啊。
但是这不影响字母哥收篮板对吧？这字母哥去年也是 11.8 个篮板，跟约基奇一个水平的。现在
有机会
来了，我对吧，这个浪头的人变多了，字母哥抢前场篮板的机会也变多了。
字母哥肯定比你第三名靠谱多了，第三名就不会抢篮板。
对，我这第三名，其实第三名我纠结了很久都不知道选谁，所以最终我是搞笑了一下选了艾顿。
你还不如选戈贝尔。
戈贝尔我是坚决不会选的，其实我考虑过，本来你知道我选的谁吗？我选的是亚当斯，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这亚当斯这个选择实在太无聊了。我觉得亚当斯论实力真的是比这个艾顿靠谱啊，但是
对他的上场时间也很有限的。
对，
一个是考虑到他健康，另外是考虑到灰熊下赛季的打法可能会小球打的更多，
但他收板这卡位啊真的是
那是无敌的存在，
对，无敌，
甚至比萨博尼斯更厉害。
说到这卡
位，他如果打萨博尼斯的时间绝对是篮板王，
没错，没问题。对，而且他这力量实在太强了，你艾顿跟他刚啊根本刚不过，而艾顿好像不太会卡位，所以我选艾顿完全是这个一个可以说娱乐的选择啊。但是呢我这思路其实跟你这萨博尼斯的思路是一样的，这球队你说另外一个抢篮板的人是谁呢？格兰特吗？夏普吗？对吧，你其实很多都是小个子球员，夏普其实是二号位对吧，西蒙斯其实是 1.5 号位，亨德森是个一号位，其实格兰特是个三号位 ,3.5 号位。所以艾顿是正儿八经联盟不是联盟啊，这个球队真正一个正统的中锋内线收篮板的。而且呢我们也说了下赛季是有20+10的能力的。那你比如说场均20分出头 ,12 个篮板，哎，你是不是就是这个篮板榜的前三的人选了？这你好像还有个荣誉提名是吧
？AD 啊，就是莫名的感觉，莫名的健康，是不是也可以抢一抢篮板王？
那么助攻王好像第一没有悬念了，哈利伯顿，
现代版的克里斯保罗。
没错，去年呢场均 10.4 个助攻啊，今年我觉得只增不减。大篮员场均 11.5 个助攻，
不夸张。
那第二名好像就有些悬念了，正经
第二和第三应该是同票。
对，正经好像更看好拉梅洛鲍尔，其实本来我也挺看好拉梅洛鲍尔的，但是好像拉梅洛鲍尔队友好像又爆雷了，这个布里奇斯是不是又不能打了？
我这个
连续
这球队有毒吧？对啊，
球队已经爆两个雷了，先是凯琼斯，
凯琼斯迷之言论，
对于球队没什么影响，不用考虑了。
凯琼斯已经被开除了，
然后就是布里奇斯了，对吧？又被告了，又被指控了，所以
不又已经去拍那个叫什么照片了，
对，
保释回家。
所以这球队 真的是有毒。我非常喜欢拉梅洛鲍啊，但他这个成长的环境以及身边的队友啊，很难是把他传球转化为有效的助攻的。因此呢，我其实更看好另外一个球员特雷杨。其实我对于下赛季的老鹰啊也是迷之看好。你要是让我猜下赛季东部的黑马，我愿意一个猜我们上次说的这个克利夫兰骑士啊，另外一个黑马有可能就是亚特兰大老鹰啊。而且据这个老鹰的记者是吧 ,Real 哥的内部消息啊，老鹰下赛季是不是要提速啊，那对于特雷杨刷助攻来说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能性了。而且季前赛这个他跟应该是杰伦约翰逊的这个背传快攻暴扣啊，让我看的有些真的是非常赏心悦目啊。
我跟你说啊，我也看了一下老鹰的季前赛啊，我觉得特雷杨打法有一点点转变，这对他就球队是个好事情，但是对他的助攻数来说可能要稍微打一点折扣了，就是他可能会参与更多的无球。而且你刚聊到这个杰伦约翰逊啊，非常非常会传球，就之前我是真没看出来啊，上场比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那个他的集锦啊，传球非常的风骚，好像一共是打了七个助攻吧，作为一个替补，
没错，
打了七个助攻。所以他如果作为一个追梦格林这样打法的话，那旁边这个吹杨就变成斯蒂芬库里了，那他的助攻不会多的，所以他这个助攻数啊会下降，我觉得啊拿助攻王很难。
那另外一个选项约基奇，阿莫，你为什么觉得约基奇有可能挑战一下助攻王？
因为约基奇下赛季我觉得常规赛应该是比较划水的，特别是在进攻方面啊，就自己不会说去刻意的去攻，那他能够影响球队最简单的也是他自己最乐意的方面就是传球，那他很有可能。而约基奇应该没有拿过助攻王吧？
没有，
没有拿过。对啊，他这个个人履历上再加一个助攻王，虽然说他可能对自己的履历完全不在乎，但是
不可能在乎的，
不可能在乎，特别是助攻王这样的小角色小奖项
更不在乎了，
但更不在乎。但是我是感觉他下赛季有可能会完全就是倾向于啊帮助球队带动球队。
对，而且他的这个能力啊是绝对支持他去拿这个奖项的。历史上有没有内线球员拿过助攻王啊？
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要有人那也就是约基奇了，
肯定是约基奇了。
对，
哎，等一下，你这么一问又把我问着了。因为张伯伦历史上有一年转型啊，这是有七个场均七点几个助攻，是不是助攻王？你让我再查一下啊，七点八个助攻，八点六个助攻，但不是助攻王。那接下来抢断王啊，其实这个奖项预测难度最大，其实也最没有意思，基本上毫厘之间，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两个以下，对吧？两个左右，所以你 1.8 1.7 1.9 啊非常接近，就每一年这前几啊都是滚动的，去年是欧吉安诺比场均 1.9， 所以因此呢这最简单的预测也是我们的第一名欧吉安诺比继续卫冕。但是啊我这边是有一个不同的第一，阿姆有个不同的第一，我想听一下，先听一下阿姆你这个第一的选择，斯马特为什么？
首先斯马特职业生涯场均 1.6 个抢断，非常夸张了，对吧？而且下赛季来到灰熊这边啊，其实整个这个氛围就是防守氛围是非常好的，可以允许他去做更多的这种搏命类型的这种抢断，所以他这个防守端是发挥空间很大的，有希望的。
嗯，我不是不同意，但是呢我觉得既然这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奖项，我需要一个混乱的选择。第一名阿姆，你这个必须要同意啊，对吧？本西蒙斯下赛季联盟抢断王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难。首先啊，为什么当年本西蒙斯抢了那么多，是因为他在七六人队啊，他打的是一个组织后卫，他不光是在进攻端是个组织后卫，他在防守端也是防对面的尖刀的这个持球人，对吧？但是在现在的篮网队，本西蒙斯不是干这个活的，本西蒙斯在防守端防的是四号位，防的是三号位，尖端人物让米尔这个布里奇斯去防。所以啊，他这个很多抢断是怎么来的，是防对面这个使用率比较高持球比较多的球员刀出来的，或者说协防来的。那本西蒙斯他现在这个技术特点，就如果大家去玩这个范特西啊，就能知道他过去两年的防守的抢断数是有下降的。
对，过去两年下降，一 其中一年没打，对吧？去年下降也有 1.3 个抢断，而且你知道他 1.3 个抢断是打多长时间吗？ 26.3 分钟。所以你换算成以前他每场打30多分钟，对吧？抢断王那一年是每场打 35.4 分钟，水平没变啊。这哥们上赛季按你的说法，对吧？就背都断了，都这半残的水平还能打这个，还能这个给你这么多抢断，对吧？下赛季如果按你所说啊，冲击全明星最佳这个最快进攻球员了，那不要给你两个抢断吗？你就是从去年的这个效率，对吧？这26分钟变成35分钟，那不就是将近两个抢断了？
对，也是还是有戏的。
盖帽王，这个盖帽王好像第一名，我之前也在节目中啊有所剧透。我跟阿莫都是同一个选择，也是我们的十大爆发球员，那就是爵士的中锋沃克凯斯勒，已经比戈贝尔更好用的盖帽王了，是不是？
对，我觉得凯斯勒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随着他这个赛季得到进一步的重用啊，他这个就跟戈贝尔巅峰戈贝尔一样的这种技能点这个属性应该是点满的，非常有机会。
对，他上赛季这个我们要看他每36分钟啊，每36分钟 3.7 个盖帽，那这妥妥的是盖帽王啊。
对，打30分钟那就是打30分钟那就是三个盖帽，对吧？而且他打30分钟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三个盖帽那应该是挑战盖帽王的水平了。但是呢，他竞争的对手啊也很多，对吧？去年的盖帽王小杰伦杰克逊是场均多少？哦，也是场均三个盖帽，所以基本上是效率类似。而且你要是论每36分钟啊，杰伦杰克逊还真更多，因为他每36分钟是 3.8 个盖帽，非常恐怖。
对，但是凯斯勒去年是新秀呀，对吧？上升空间还是很大的。
那你要说新秀啊，接下来这个球员就更可怕了，文班亚马能不能挑战一下？
绝对能挑战，
有戏。
哎，你觉得文班亚马有没有可能？可能不是这个赛季，可能不是下个赛季，可能未来会不会场均五个盖帽是常客？有没有可能？
五个盖帽不太可能，
五个盖帽真的是有点夸张。但是啊，我看了一下这哥们儿的这个夏季联赛，对吧？打了两场比赛，每36分钟是 5.3 个，
对吧？
这样本量
差不多吗？
这样本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对吧？但是你非要这么说的话，哎，还是有这个支持的。
就我觉得 JJJ， 我觉得 JJJ 啊，也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他相比文班和这个凯斯勒，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整体的这个防守的体系没怎么变，他承担同样的这个任务，就上个赛季都让人觉得技术造假了，最后证明是真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很稳的。
那么聊完了常规赛每个技术统计的领跑球员，最后让我们来挑战一下最难的预测，东西部的常规赛第一以及总冠军。要不我们先来聊东部的常规赛第一吧。我们三个人啊，今年又选了同一个球队啊，让我其实想起了去年我们的西部第一，是吧？去年我们西部第一
快
选了，都选了快船，当时我心里觉得完了，不太行。今年我们又一直看好同一支球队啊，但是这个选择好像也是比较偷懒的选择。全世界好像媒体啊，这个汇总之后的结果，不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看好的，汇总之后的结果都是这个选择，波士顿凯尔特人。要不我们每一个人说一点我们为什么看好吧。我先来说啊，我觉得凯尔特人看好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这个头部的五到六个人联盟第一，而且呢大家的这个特点啊，相互取长补短。之前斯马特走的这个交易虽然是换来波金吉斯啊，大家很多人看好，我当时一直是在泼冷水，就是觉得你缺少了外线的防守尖刀，你缺少了一个你最需要的组织者，霍勒迪的到来把这两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因此我觉得凯尔特人最后的短板在我看来已经被补上了，东部常规赛。
对，你对凯尔特人交易你不应该按时间线来看，应该看结果论来看。就是用罗伯特威廉姆斯换了波尔津吉斯，用斯马特换了霍勒迪，这完全就是换加强版。
应该是斯马特加布罗格登。
是的，最强联盟前六人 而且我们很多球迷担心的这个所谓的深度问题啊，他其实到买断市场，到这些一些其他的地方签一些底薪啊，很容易就弥补的这个深度问题，招来一些，
而且这个
可用之兵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前六人其实再加一个最近打得特别好的，就是东西部季前赛 MVP 颁给库明加，东部季前赛 MVP 要颁给普里查德。普里查德刚刚签了这个续约合同啊，也是一个不小的合同，现在非常的成熟打的，他赛季在凯尔特应该是有非常稳定的一个上场时间的，真不差。
那我们都选了凯尔特人啊，都没选雄鹿，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些惊讶的。为什么？
如果没有霍勒迪这笔交易啊，那雄鹿在我这里是第一。但是，对吧？凯尔特又补了霍勒迪，而且如果两边对撞啊，就霍勒迪对上利拉德，那
利拉德真的
要哭了，要哭了，是吧？这辈子可能最怕
的
一个防守球员。
西部常规赛第一，我们有两个选择，我跟正经选的都是丹佛掘金，要不我们先来说一下。就在我看来，这支球队去年总冠军的班底啊，只缺了布鲁斯布朗，那其实打了这个折依然是西部看上去最稳的球队。其实常规赛啊，不是看你的爆发性，不是看你决胜能力，就是长跑看谁最稳。那这个总冠军班底已经是验证过了，这个基本盘是在这的，而且有约基奇在，对吧？你的地板真的是实在太高了，所以去年的这个打法今年照样用，西部第一没问题。而且去年常规赛再加季后赛看完，你尤其是季后赛，你每一轮真的跟对面是有肉眼可见的这个实力差距的，真的是太强了，碾压式的过了一轮又一轮。所以啊，西部第一丹佛掘金依然看好。
对，这支球队只要健康啊，就是西部，甚至是不健康啊，都是西部头部的这个有力竞争者，约基奇带队能力太强了。
阿莫，你的西部第一为什么？
我选的是联盟进攻最好的球队，这个爆炸性最强的球队菲尼克斯太阳。那其实大家可能这个没有仔细看季前赛，或者没有关注太阳队一些小的引援啊，可能觉得这个球队哎呀就是三巨头，对吧？头部强，然后带了一帮边角料，但实际上这个球队的深度啊，不知不觉中，对吧，通过那笔艾顿交易之后啊，也是有了非常大的补强。那这个努尔基奇从季前赛来看是非常适合这个球队的，他是带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而且挡拆非常非常的稳。其实这个球队就是个挡拆大队嘛，对吧，就是单打大队挡拆大队。那努尔基奇在进攻端是比艾顿啊更合适，同时呢，球队还有埃里克戈登啊，对吧，季前赛也有20多分的表现，格雷森阿伦啊，防守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准起来也是非常准，加上是个渡边雄太啊，还有伊洛这种这个爆发力都比较强的球员，太阳其实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容错率啊其实也是挺高的。我非常看好太阳的常规赛，季后赛就另说了。
那说到季后赛啊，我们再来聊一下最后一个预测 NBA 2024总冠军了。那么要不我们先来说一下我跟阿木的选择，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正经的选择，最后我们再聊一下为什么没选了几个热门球队啊，或者说你几乎可能要选但最终没选的球队。要不先聊这个荣誉提名吧。我这荣誉提名啊，本来选的球队被我删掉了，就是妙计雄鹿。其实雄鹿我相比常规赛我更担心的是季后赛。为什么？就是正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如果不出意外，雄鹿想要进总决赛，都别说拿总冠军了，你必须跨过凯尔特人。那你这两支球队的正面对话，利亚德对上霍尔迪，实在是有一些。
你首先要跨过迈阿密热火，你能不能跨过热火？
那完了，这东部都是雷，那雄鹿的概率更低了，是吧？其实从这个感性的角度上来说啊，我还是挺希望看到字母哥再拿一个冠军的。但是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啊，还是困难重重。这是我的荣誉提名啊。阿木，我相信你的荣誉提名也有太阳吧？
没有太阳。
总冠军的荣誉提名
没有？没有。
你没有考虑过太阳总冠军吗？
没有。
为什么？
就打不过太阳呀，打不过掘金啊，真打不过。
但你掘金也没有进入到总冠军啊。
但是
所以你的掘金是你的总决赛球队，
总决赛掘金
啊，
掘金总决赛，但是拿不到冠军
啊，有趣。那西部另外一支球队呢？湖人好像现在总冠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震惊你有没有考虑过？
有的，我觉得湖人还是有戏的。
但最终为什么不是你的人选呢？
打不过掘金啊，
对，打不过掘金，
拦路大虎。
但你的这个掘金好像后来被另外一支球队淘汰了，是吧？
那就是曾经击败过掘金的球队呀、啊。
没错，这个要不还是先说我和阿木的选择啊，其实很简单，凯尔特人也是我们东部常规赛第一的选择啊。我觉得放到季后赛，放到总冠军、总决赛的舞台啊，依然是最全面的。但是呢，你要说真的是对面总决赛打约基奇啊，你倒是让我有些心虚了。阿木，你说是不是？
不心虚啊，有霍福德，怕什么？
霍福德把你耗死，对吧？
对啊，
可以。那我现在对我的这个凯尔特人选择啊。更加有信心。
霍福德防得住约基奇，你们在想啥呢？
会让他很难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你穆雷就能把你锁死了。
我专对我有个人是能专防穆雷这个选择这种类型的，
对吧？我霍勒迪不行，我再上塔图姆，对吧？我就是再行再让这个
轮流
怀特
上，对吧？怀特
上，
怀特也可以，
对吧？
对，正经，你的选择更不一样了。
这个是有一半的信仰分，金州勇士，而且唯一虽然是不是对上完整的掘金啊，但是唯一这个有比较良好的记录打掘金，所以冲到了总决赛，那就犹未可知鹿死谁手了。霍勒迪是防不住库里的，历史经验证明。
是的，但是。对，从纸面阵容来看，你确实是有机会击败掘金的，应该是可能西部这所有球队里面，这个心理上啊最不怵的，
有一定心理优势，对，
有一定心理优势的，对，
对，总决赛再打凯尔特人也是之前
也是有心理优势
打过的球队，对吧？塔图姆，你遇到我瑞金斯，好像心里很紧张。
对，这个选择其实不差，真不差。
对，你要是真的让我纯理性的排这个夺冠实力啊，可能勇士就是一个前五的水平，加点信仰分，第一不过分。
没错，我觉得你这前五可以，对吧？东部两支球队，西部考虑一下太阳、
湖人、
掘金、湖人，
差不多，
差不多就勇士了啊。第四到第六吧，我觉得
差不多，
差不多。那么本期节目我们上下两期啊，关于下赛季 NBA 的各大奖项、技术统计以及常规赛再加上总冠军的人选啊，都聊完了。这相信啊，我们半年之后，对吧，明年这个再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整个赛季的预测啊，相信我们肯定都预测对了，不可能错了。
肯定比去年要强，对吧？去年这个三个快船就绝对不可能再发生了。所以很多快船球迷，对，所以很多快船球迷在节目里面说我们，说我们怎么那么不看好快船？不是说我们不看好快船，是我们之前太看好快船了，现在被伤了，
吃了大亏，
吃了大亏。
那完了，我相信啊，这快船有可能下来就要夺冠了。你真别说啊，你要说搞一个总冠军黑马球队啊。快船不是不可能，你真的如果是按照坊间现在传言的这个代价换来詹姆斯哈登，那这个球队还是可以飞起的。现在据说坊间的传言，快船的最终报价就是首轮加这个选秀权互换，再加上新英配平的天头，基本上没了。
对，没有。
那你就是零集战力的成本换来哈登，这支球队还是有夺冠实力的。
确实是的，就而且大家也确实不要小瞧了，如果。健康的卡哇伊和这个保罗乔治啊，对吧？如果两个人都健康，在季后赛，我觉得谁都不怕，真的什么球队都不怕。
再加上哈登，
再加上哈登，对，
不容小视。
最大黑马冠军球队，洛杉矶快船。
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这正经啊，你前段时间这刚刚出差出去。转了一圈，是不是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独家动态？
去了趟波士顿，然后在路上看到了一个有 凯尔特人标志大楼，我一下还真不知道它是什么大楼，
是不是新的训练基地啊？
可能是这个秘密武器基地，到时候我发到西米团里，大家帮我辨认一下。
那么本期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